哈利路亚，我们实在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主题叫做你要爱。你要爱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你就会知道了。我们首先先来了解，请问大家哦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给我们有两个最大的吩咐，你知道那两个最大的吩咐是什么吗？
爱不错。
好，我告诉你两个最大的这个命令，两个最大的吩咐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最大的使命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最大的诫命。好，请问什么是最大的使命呢？这样快就还给我了哈。什么是最大的使命哦？给你一个使命，给你要去做的啊。什么？传福音。还记得圣经怎样讲吗？好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最大的使命，叫做大使命。请问这段经文出自哪一章哪一节？还是我们以色列啊，马太福音第28:19-20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最大的使命，一定要记得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临走之前告诉我们的事情，哎呀，我们都把我们主耶稣的交代的事情全都忘光了，那哪里可以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最大的使命是什么？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那请问最大的诫命又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一定要背，以后要背这两段经文，背得到的话圣诞节有奖品啊，背不到的话你给我奖品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可以可以，我们来背背好吗？来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也要爱人如己。请问这段经文是出自哪里呢？以什么样不能说哈。路加福音10:27。哎呀，你看我们 Grace 多聪明啊，看看今天的这个周刊你就看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注意周刊啊？那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有三处经文记载，三处的地方记载这段经文哦。有哪里呢？马太福音22:37-40，马可福音12:30-31，还有路加福音10:27。好，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要考试了哈，以后要给大家问问题了哈，要考试了啊，说好了哈，如果能够背的话，考试及格有奖品；不能够背的话，考试不及格，你给我礼物。啊，要不要我们再试一次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试一次，什么是大使命呢？大使命是怎样？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太福音28:19-20。哦，手机的话先照下来回去背啊。还有呢，大诫命是什么呢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就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是什么呢？这里有马太福音22:37 到四十节，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还有路加福音，这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哦。那其实你们再从哪一段哪一节来读都可以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发现到，其实哦，这个大诫命啊，就提到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自己。这大诫命啊，其实是引用什么？引用旧约圣经而来的。哦，是从旧约圣经而来，是从旧约圣经，不是从一段经文，是从两段经文而来的呢。第一段经文在哪里呢？第一段经文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，那边说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哦，那又要爱人如己呢？又是从啊旧约圣经另一段经文来引用的，是在什么？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，这里说什么？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切要什么？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在这段经文啊，这个大诫命来到新约的时候呢，就把两段经文组合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大诫命。大诫命当中有两个吩咐，一个是要什么？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另外一个是要什么呢？要爱人如己。请问，为什么要把这两段经文组合在一起？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把这两段经文组合在一起呢？哦，大家想一想，可以想出吗？想不出没关系，等下告诉大家。好，我们今天哦，就是要特别来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你要爱哦，要爱什么呢？要爱人如己。圣经有的教导，我们先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，第十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所有的教导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路加福音十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。来，我们开始来读，来，一二三。
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，说：“你做这事该受什么样的刑
罚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。”就必得永生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律法师就来问耶稣，问耶稣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弟兄姐妹，请问你今天来教会，你会问什么问题？你来到教会，你不要问王牧师，你问弟兄姐妹，你碰到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呢？等下留下来吃饭吗？是不是？啊？哎呀，等下我要回去，谁会送我回家呢？啊？你还好吗？哎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们跟这个律法师没得比啊。律法师问的是一个什么？问的是一个属灵问题啊。但是我们常常哦见面的时候问的是什么？问的都是一个属世问题啊！哎呀，今天要吃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用问，今天我就先透露消息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一定要留下来吃饭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呢，我们等下呢，是我们侯妈妈九十岁大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下来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侯妈妈要请我们吃饭。对，侯妈妈要请我们吃饭。今天早上侯妈妈还特别告诉我说还要加菜，哇！所以哦，今天早上哦一定要留下来吃饭，好不好？跟他一起庆祝九十岁哦，真的是很难得哦。所以我们是在感谢主，我们为了侯妈妈，我们感谢主哦。所以大家知道侯妈妈吗？侯妈妈，你站起来，让大家看一看。盼望我们能够写信，不要来到教会说吼，你等下要到哪里吃饭？要来到教会说吼，你好吗？要写信像这个律法师一样来到教会来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就问说：“夫子啊，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 永生呢？好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天来到教会，有一个人问你说，哎呀，某某人啊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那你要怎样回答他啊？今天要考你们啊，你要怎样回答他呢？啊，要守大诫命。那要守大诫命，你还要跟他背呀、啊？啊，你开始要背给他，就说，等他问你说什么叫做大诫命？那、啊、你糟糕，不会背那怎么办？所以这两诫经文，无论怎样打死要背，好不好？啊，无论怎样背，一定要背。好了，如果有一天你来到教会，人家问你，哎呀，我该怎样做？我在做些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？你要怎样回答呢？我相信班上很多人、哦、都会简单就说，哎呀，当然了，信耶稣得永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常常看到 在美国好像比较少看到，在台湾我告诉你、哦、这大街小巷有时候这个电线杆、啊、都会有贴着那张纸叫信耶稣得永生，而且有一些教会还会放一个这样的大字叫什么信耶稣得永生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人家问你的话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可能我们会很自然就说，哦，信耶稣嘛，你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就非常的肤浅，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就非常的什么，非常的表面。其实信耶稣得永生这个、哦是很表面的一个真理，很表面的一个信仰。那如果你去读到雅各书的时候，雅各说什么？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？
死的，
是死的啊，对。如果你说信耶稣得永生，但是你信了你没有行为，你没有生活的表现，那是什么？那也是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很实在，但是这句话呢是非常的表面哦。所以人家问你说，那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承受永生呢？当然我们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，但是这只是一个非常表面肤浅的话语而已。好，我们再来问问弟兄们，那请问律法师是在什么时候问耶稣？律法师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已经上十字架了吗？
没有，
对不对？耶稣还没有被钉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被钉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认识说信耶稣得永生，但是耶稣还没有被钉之前得永生要怎样才能够得呢？啊，怎样才能够得永生呢？啊，当时的人知道不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呢？啊，不知道嘛，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还没有成就救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当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为什么我讲的比看得这样还快哈？律法师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当时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的永生，所以哈、哦，根据圣经的解释，我们就发现到当时的人对永生的看法，跟现在我们认识了这个救恩，知道了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，这个永生是有一点不一样。当时的人对永生的看法是什么呢？那既然有永生，就有什么？
就永死，
就有短生嘛，对不对？有永远的，也有什么？也有暂时的嘛。永生叫做什么？永恒、永远的生命。那短生是什么呢？暂时的生命。那暂时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？就像呀，这个摩西所说的，我们人一生的年日是多少？七十，若是强壮的可到多少？八十。我们侯妈妈呢是强壮的强壮，对不对？啊，要九十，对不对？所以两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什么？即使你活到一百岁，即使你活到一百一十岁，这也不过是什么？短暂的生命而已，短暂的生命而已。所以当时啊，当时的人在想说，什么是永生呢？其实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生命，如果你的生活，你把人生的重点只是放在属世上的东西，只是放在你的工作，只是放在你的金钱，只是放在你的车子，你的房子的话，那就是短生的。你只能够什么？只能够享受这暂时物质的生活而已。 转身啊，他愿意得到什么？他愿意得到永恒的东西。那什么？当时律法师所认为的永生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所想是要怎样追求永远的事情，永恒的事情，能够存到永远的。那圣经有没有看到什么是存到永远的？就是说，耶稣说要寄财宝在天上，对不对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永恒的呢？就是要先求神的国，还有神的义，所以要先求那些属灵的东西啊，要先求属灵的东西才是什么？才是追求永恒永生的事。所以这律法师来问耶稣，他说：“夫子啊，我该做什么，我才能够 得到永生呢？我要怎样去追求得到这个永生呢？”我知道我追求的这个生活只不过是短暂而已，我追求的这个钱财只不过是短暂而已，但是我不想要有这个短暂，我想要有一个永恒的东西。所以他就来问耶稣，我该怎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师啊，他这个整个生命啊是什么？是很有深度的。他对生命的要求是什么？是比较深度的。他不是只是想要得到这个暂时的世界、暂时的物质享受而已，他要想到得到一个什么比较永恒的东西、属灵的东西啊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今天你所追求的是永恒的或是暂时的？这非常重要啊。如果你所追求的是今天你要多赚点钱，如果你所追求的就我明年要换哪一台车子，我后年要在哪里买房子的话，对，这是很好，但是这不过是什么短暂的东西而已。我们要学习像律法师一样，要学习追求什么永恒的、有什么东西能够存到永远的？不是这些物质而已，我要追求属灵上的东西，我要追求上帝所要我追求学习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信耶稣不光是得永生而已。信耶稣如果得永生，我们这样看法的话，那我们对信仰的看法是非常的肤浅。其实信耶稣，我们要追求的永生是什么？要追求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既然是要追求永恒的生命，虽然是要追求属灵的东西的时候，那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怎样？要活出来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话，但是我们的行为恶劣，我们的品格差劲，如果我们是悖逆，而且我们又是什么弃啊背信弃义，对不对？什么坏事都干出都做出来的话，那你说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？对不对？这绝对不是啊！所以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入的了解。我们信耶稣是要什么？追求属灵永恒的事情。感谢主，对，虽然在世界上的生活，我们需要吃饭，我们需要工作，我们需要有房子住，我们需要特别在德州，我们需要有车子开。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主要追求目标，这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些生活需要当中，我们要追求的更是什么？更宝贵那些属灵的、那些永恒的东西，因为它才能够存到永远。所以我们再来看看，回到圣经，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，他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”那我告诉你，凡是伟大的拉比，犹太人的拉比，当你问他任何问题的时候，一般上他都不会直接回答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犹太人的拉比有接触的话，你就会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这样聪明呢？他不会给你简单的答案，你问什么就给你答案，不会。他大多数都会什么反问你，让你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让你自己去抓到这个问题的中心点，让你自己去形塑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犹太人为什么这样聪明？因为他们从他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就一直超越他们的孩子。不是说你问我什么东西，我就给你什么答案。如果这种的话是什么？这种的话就是填鸭式的答案。但是犹太人之所以聪明啊，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就会讲反问你，让你自己去思考，让你自己去形塑这个答案。所以这个人啊，律法师来问耶稣，他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，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耶稣怎样告诉他？ 耶稣没有告诉他信耶稣得永生，耶稣就告诉他什么，来一个反问他，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又是怎样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学耶稣的话，你就会聪明，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聪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是直接回答他问题，直接回答他问题他都不用思考，但是你丢一些问题问回他的时候，他就要学习思考。弟兄姐妹，以后你有孩子的话，教孩子这样的方式，现在你已经没有孩子，你有孙子的话，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所以耶稣就反问他，他说律法上你是律法师嘛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又是怎样呢？哎，那个人就说，哦，律法上写的是怎样呢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哎，他这样回答了，耶稣怎样回答他说？耶稣说 very good 啊，你说的，你回答的是 very good， 你就这样去行吧，就必得永生啊。耶稣没有告诉他答案，耶稣让他自己去想答案，耶稣让他自己去找答案。当他回答正确了之后，耶稣说什么？你回答的是，你就这样去行，就必得永生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暂时把这一段落先搁在那边，我们再回去看刚才问大家那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大诫命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刚才提到了这段经文是从什么？从旧约两处经文所结合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但为什么要结合这两段经文呢？是谁去把这两段经文结合起来呢？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教导，马太福音22章35到40节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，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什么呢？如果这里给我们看到，就是说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，来问耶稣，而这是这个律法师跟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10章的律法师有一点不一样。路加福音的律法师来问耶稣的时候，他的问题重点在什么地方？我该做什么才能够什么承受永生？但是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时候，他就问耶稣说什么？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？ 对，所以这两个人是不同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所问的重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能够知道他们这是两个不同的人。所以另外一个律法师来了，他来问耶稣，他说：“夫子啊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？”哎，耶稣这时候就告诉他了，说什么呀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就回答他，什么是律法上最大的诫命呢？耶稣说爱神也要爱人。但这两个嘛，这最大的诫命，这两个是从哪里来？是从两段经文来的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是从生命记6章5节，是从利未记19章18节来的。那为什么会把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成为大诫命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的一些历史吧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神给他们有什么？给他们有10条诫命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来到西乃山的时候，神就叫摩西上去，神就给摩西说要给以色列人这10条的诫命。好了，这10条的诫命，第一条是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哎，第5个说怎么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什么贪念，不可贪婪，对不对？这是10条的诫命。好了，对犹太人的拉比来说，现在这10条的诫命上帝给我们了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他说当守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安息日是不能做工， 到底什么才是工作呢？到底什么才是工作呢？所以犹太人的拉比就一直在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是工作。如果在安息日的时候我的孩子哭了，我去把他抱起来，这算不算工作呢？或是好了，我在后院当中看到一块石头，我把那块石头搬开，这算不算工作呢？我告诉你，犹太人太厉害了，想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后来他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孩子失败的话，你把他吐了，你把他抱起来，那不算工作。但是如果呢，在外面后院那边有一块石头就舞棒的话，你把它搬开的话，那算什么？
工作，
那算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犹太人就从这十节当中啊，就一直扩充，为了要解释什么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，什么是安息日可以做的事情，什么是叫做不可杀人，什么叫做不可奸淫，什么叫做不可偷盗。所以为了要解释，所以后来呢就变成有多少了，变成有613条。哎呀，扩充成613条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嘛，啊，因为要守安息日，什么叫做守安息日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清楚，所以他们就唯有什么，唯有从这十条当中慢慢扩充扩充扩充，就变成说说最后他们就定出了有613条了。好了，在这613条当中要怎样知道这613条当中是最重要的，哪一条是最重要的？最后当然是导致说有2条很重要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你的神，你要爱人如己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问你怎样找出来这613条当中，你要查出哪一条是最重要的，你要怎样找出来？今天很方便啊，今天之后你上谷歌 Google 一下，今天你上百度百度一下，你就可以找到了613条，哪一条是大，哪一条是小，哪一条重要，哪一条比较不重要，对不对？抱孩子的跟不抱孩子的，跟抱石头的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所以当时啊，那些律法师啊，每天都在研究这个律法，在研究研究研究，所以他们在读了这一节跟这一节两个经节来比较的时候，这一节是不是所教导的我们要更注意一点，这节所教导的比较重要一点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呢做比较比较，到最后呢他们发现到在这613条当中有2条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这2条非常重要，就是说生命记第6章第5节还有利未记19章18节。因为他们发现为什么这重要，因为在这里的这两节经文当中的主要一个动词叫做什么呢？你要爱，主要动词你要爱。那我告诉你，从中文圣经可能我们读不出来，但是你去读原文圣经，或是甚至你去读什么，你去读这个希伯这个英文圣经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第6章第5节，中文圣经的翻译是什么呢？中文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英文圣经是怎样翻译？ Thou shall love。 原文圣经是说 Thou shall love， 就是说什么？你要爱作为什么？作为开始，作为开始，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。英文圣经翻译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是你要爱成为一个整件圣经的一个主要的动词，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呢，利未记我们中文的翻译说什么？要爱人如己。但是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或是原文圣经的时候，那段话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用什么？ Thou shall love thy neighbor as yourself。 那英文圣经中文的翻译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所以犹太人的拉比这些律法师就看了这613条之后，再看了摩西五经，他就发现到原来这2节经文啊，可以说是什么？可以说是律法里面最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什么？你要爱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你一定要什么？要去遵守。既然要去遵守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律法，你要爱，你要爱。Thou shalt love。弟兄姐妹，回到我们所说的路加福音，刚才我们所说十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律法师来问耶稣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就告诉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什么？”所以这个律法师呢，很立刻就回答耶稣了。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那可想而知，这个律法师是不是很虔诚，是一个很熟悉神话语的人？所以当耶稣问他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能够什么？立刻就能够回答耶稣，因为他很虔诚。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求的不是说今天要吃什么，今天要去哪里。对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夫子啊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是一个很追求的人，追求属灵的事情。所以当耶稣一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念的律法说些什么？”他立刻回答耶稣：“哦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所以耶稣听了说话，耶稣说什么？你回答的是：“你这样行，就必得永生。”那弟兄姐妹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故事当中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，就是说，读圣经，单单知道神的话是不够的。弟兄姐妹，真的读圣经，单单知道神的话是不够的，还必须要什么？还必须要你这样行，还必须要行出来。如果你单单只读圣经，你是熟悉圣经，而你不行出来的话，对不起，你就是一个什么假冒为善。法利赛人厉害不厉害？法利赛人非常厉害，他们懂圣经啊，他们可以从什么？从摩西五经倒转来读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倒转来读，他们都可以背啊，八经摩西五经都可以背下来，他们厉害不厉害？非常厉害，他们很懂的地方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他们不能行出来啊。那你越懂圣经，你越不行出来的时候，到最后你只有什么？就做假嘛，你就假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说什么？假冒为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读圣经，了解圣经，正视圣经，知道圣经，有圣经的知识，好，但是还要什么？你这样行，必须要什么？要行出来，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真的表现出我们对生命、对属灵的追求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今天我就讲到一半，下回分解。对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还有圣餐，等下还有一个这里很重要的节目哈。好，我们大家，我们低头先来做一个祷告吧，好不好？我们用点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祷告。我们从这个律法师的身上来自己反应检讨自己一下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问的是什么？我们会不会像律法师一样问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”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律法师一样问耶稣，追求一些属灵的事情？或是我们来到教会，只是想追求一些属世的事情？在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哪一个店的饭好吃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短生、暂时物质的享受。律法师教导我们说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追求的是属灵的追求。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？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圣经、摩西五经当中整个律法最主要的中心点，最主要的律法的总纲，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，就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， 因为这两段圣经当中主要的动词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就吩咐我们，甚至就命令我们说，你要爱，你要爱神，你要爱人。当我们能够爱神，我们能够爱人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。我们求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，在今天早上，主啊，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的内心是向主你来敞开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是追求这短暂的物质的生活。虽然主，我们知道这物质的生活是我们每天的需要，但是主，你更愿意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属灵的生活。你告诉我们，你也曾经应许我们说，我们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你就必加给我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因为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时候，寻求永恒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，我们就可以从你那边领受我们生活上的需要，而且你应许我们要加给我。谢谢你阿爸父神，我们就求主你圣灵继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你教导我们。感谢你阿爸父神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阿们。